请大家一同来到读出这段的圣经。因为圣经比较长，所以我请弟兄读单数节，请姊妹是读双数节。请弟兄先读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个人叫名叫阿波斯，是个大财主。弟兄请读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亚斯那块田里。波亚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菌剩下的麦穗。他从今早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尚在这里。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波亚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熟悉的民众，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在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下，愿你蒙得他赏赐。
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侍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好，圣经读到呢度，跟住咧系李传道讲道嘅时间。大家都记得咧，喺应该系两个星期前吓，李传道咧都讲路德记第一章。今日咧佢会继续嚟到讲路德记嘅第二讲，题目系咧在上帝翅膀的荫庇下。我哋请李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我们一起回到神殿中来敬拜。多谢芬芬今天带了三首很美丽的歌曲，不过三首全部都是用普通话唱的，我记得全部用普通话的，就不用我念广东话那么辛苦。因为今天的题目就是在上帝翅膀的隐蔽下，其实这几个词对我来说我很辛苦的了，同这几个词。即是两个礼拜前我就讲了路德记的第一章，那里讲上帝的手怎么样很重的加在拿俄米和他一家人的身上。从犹大地，他们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移民去了摩亚地。咁拿俄米的丈夫在那里过身，后来他两个仔呢都是在那里找了两个摩亚的媳妇。咁冇几耐，他两个仔都相继死了。咁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呢，让拿俄米就发出这样的怨言。那个是路德记第一章的13节和20节，他两次讲，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全能者 使我受了大苦，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的确，他是被上帝放在他生命里面的痛苦所压倒，他看不到将来有什么的希望。我们同一堂都讲到，拿俄米他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他都相信这位上帝掌管了人类一切大小的事务，他都同时相信是这位上帝让他受苦，让他家人陷入一个比较悲惨的境况。不过他又忘记了一点，就是上帝让他的子民受苦是为了让他们得荣耀。这个是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咁同时我哋睇到上帝对待拿俄米，尽管好严厉，但系同时都满有佢嘅慈爱，因为喺上帝解除咗个饥荒，可以让拿俄米一家翻到犹大地嘅伯利恒。上帝咧有将一个好体贴嘅、忠诚嘅嗰个媳妇。他的媳妇路德放在他的生命里面来陪伴他。他其实已经预备了他的一个亲族，拿俄米丈夫的一个亲族，他是让他最终娶了路德，他是让拿俄米的一家得以延续。仍然这些全部让路德他看不到，拿俄米当时他看不到。等他们回到家乡之后，路德和拿俄米就在伯利恒那里安顿下来，上帝的仁慈就慢慢地向他们显明，足至拿俄米都慢慢到体会得到了。这个就是今天第二章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今天阿祖就带我们一起读了前十三节，第二章的1-13节。我今天想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章的经文，一个呢就是从人的方面层面来看，第二个呢我们又从神那个层面来看。所以我们从人的层面来看，这一章呢讲到两个人，主要的人不是两个，一个当然是波阿斯，一个呢就是路德。在第二章的前七节里面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波阿斯。我们从这七节里面看到仁慈的神怎样在这两个人背后的那个的工作。我们知道阿波阿斯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美勒的一个的 亲族、就是他们的 亲戚、那你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可能就意识到那个的事情呢并非完全像拿俄米所讲的那样毫无希望。那波阿斯这个人呢，其实就好像拿俄米的头顶上面那个愁云惨雾之中的一道的阳光，而且呢越来就越亮，看得越来越清楚。但第一节就讲清楚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来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第四节这个的经文呢，俾我哋睇到波阿斯系一个属神嘅人。呢个点解作者喺故事里面睇到波阿斯系点样嘅，如何招呼同埋问候佢自己嘅仆人们？呢度讲到波阿斯正向伯利恒翻嚟，对收割啲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咁佢哋点回答呢？佢哋话：愿耶和华赐福与你。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怎样，我们其实需要观察 上帝是不是充满了他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的细节。波阿斯呢在他的农田劳作里面，以及他的仆人之间的关系当中，都被上帝所充满，所以很显然，波阿斯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借了上帝的祝福来问候他们的仆人，而我们随后就会看到，这些不是一些表面上的一些属灵的客套的言语，不是，他是一个真的被神所充满的一个人。那第二个的人物是路德，路德是一个拥有美好品格的一个女子。这前七节呢，我们除了知道波阿斯一个属神的人之外呢，我们都见证了路德的一些美好的品格。那么这个品格呢，其实这是第二章作者要被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那么从哪几个方面来看到路德的品格呢？我们要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到。第一个方面就是路德呢很主动照顾她的婆婆。首先呢，我们看到路德她对她婆婆那种主动的照顾。我们留意一下第二节第二节，拿俄米并没有呢要求路德是做事 是做工但是呢路德她很主动，她说用我往田间去拾起啲麦穗。路德是主动去做工，他用自己的工作，主动的工作来转养他自己的婆婆。犹太人呢，他的律法有规定的，他说你收割的时候呢，掉那些嘢，掉即是掉湿那些麦，你不可以就执的，同埋啲田角、田边嗰啲咧，你就冇夹晒佢，你就留翻啲少少，避免啲人咧俾嗰啲孤儿寡妇同埋啲寄居嘅人，你冇咩要执到捞，不到捞埋实晒咁样。咁犹太人咧就唔主张人咁做嘅，所以犹太人嘅律法里面咧，其实都有恩典嘅，有一个比较富帮助弱势群体的一个的设计。所以呢，这个是被路德一个寄居的人，都是一个寡妇，他回到犹大地都可以用那个律法里面有的这些规定呢，可以让他们可以生活。我记得我细时候咧都做过呢样嘢，因为细时候我哋都系乡下啊，屋企都好穷嘅。嗱，咁田间割咗一啲骨啊，嗰啲麦咧，你自己去执嘅，自己去执，执翻嚟屋企就系自己嘅。但系我哋中国人嘅文化里面就冇犹太人嗰个文化，话你可以即系喺专门去留啲俾嗰啲社会弱势嘅人咧嚟。他们给他有生存的空间，这个是第一方面。我看到路德很主动地照顾他的婆婆。第二个看到路德是一个很谦卑的人来的，为什么呢？路德他知道自己应该要主动积极的去找事做，但同时呢他又不是很务实我们看到第七节里面，当仆人向波阿斯报告清早的时候，路德是怎样在 approach 他们的。路德说，请你用我耕作收割的人拾取打菌剩低这些麦穗。他自己并没有请求施舍，他都没有限制的自作主张的在那里拿人家的麦穗，他只是想拾取那些打菌剩下的麦穗，而这个是犹太人的律法所允许的。 为此呢，他是主动的请求人家的许可，征求人家的同意。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路德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有一个外邦的妇女，有一个外邦的妇女曾经来到耶稣的面前，他 说主啊不错，但是狗都可以在凿底下也吃，这个凿上掉下来的渣仔。有一个的外邦的妇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想到这件事，我就想起好像那个女人，路德有这样的信心，而耶稣呢都为这个妇人这样的信心都是称赞他，是不是？哇，这样的信心我真的 在我自己的、那个、犹太人都没见到。所以我知道路德是一个很主动，同时都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知道自己有主动，但同时呢又不莽撞又不冒失，而是表现得非常之温柔、谦卑和得体。这个就是路德的一个另外一个品格。同时呢，第三方面我看到路德都是一个很愿意刻苦耐劳的人，他不单止是谦卑，他是愿意刻苦耐劳，他的确是一个很勤力的人。第七节他就讲到，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家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十七节又讲到，他从朝早一只拾那个麦穗，直到天黑，又将全部剪到拾到嗰啲麦穗咧，打了凉凉之后咧，带翻屋企俾佢嘅婆婆。呢个讲到路德系一个好勤力做工嘅人，佢唔系偷懒，佢从日出一直到天黑都劳苦做工，积极主动，同时咧又温顺谦卑，应劳应怨，这些都是路德的一个很优秀的品格。这个作者这样是描写了给我们看到，我们又学习路德这些这样的品格。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后生的男士，如果还未成家的话，你都可以向主人求主一下，你帮我预备一个这样的路德可以给我。当然，当你行主咁样求主预备路德俾你嘅时候咧，你都系有求主帮助你自己，都有成为一个敬虔嘅，好似波亚斯咁样嘅，愿意承担责任嘅人。呢个系路德嘅呢个品格。我哋从呢一章呢一七节嘅经文睇到两个层面嘅，一个系路德。一个是波亚斯。咁第二个层面我就分享，主要是从神的层面来看这一章的经文。这个层面我叫做上帝的恩慈眷顾。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providence， 一个神学的词叫 providence， 即是神的护佑。台湾人就讲保全，台湾人就保全。其实是一个词来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七节的经文讨论之前，你有没有体会到故事的背后上帝地路德的那个恩慈的眷顾呢？我们看第三节的经文，第三节他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呢刚刚好就到了以利美勒本族的人波亚斯的那块田里。喂，这里讲到是刚刚好啊，其实你 不需要很神学的去理解这件事。作者呢用啲好似乎比较模糊嘅文字咧，佢留俾我哋有啲好多嘅想象嘅空间， 俾我哋慢慢去体会。当然咧，最后咧，作者会有俾出个答案俾你嘅。事实上咧，对上帝至高嘅主权有一套自己嘅谂法嘅，嗰、那个拿俄米就系、是、最终向我哋俾出嗰个答案嘅人。嗰、那个答案就系、是、咧，系上帝仁慈嘅上帝喺路德拾取麦穗嘅时候咧，系帮紧佢，系引导咗佢。所以呢个嘅恰好就系啱啱咁好，佢嚟到波阿斯嘅田里嚟执嗰个麦穗。正正是因为上帝是仁慈的，是至高的，只管在他沉默未讲嘢的时候，他一样是做紧他的嘢。好像箴言书的第十九章第六节呢度讲，他说人生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其实很多时候我哋人算点都不如天算，因为上帝在背后做紧好多嘢。我哋喺今日嘅第八节到第九节，我哋睇到波阿斯系点样 approach， 并且聆说呢个嘅外邦嘅女子。佢话佢用路德同佢嘅仆人一起吃饭，佢又吩咐路德。在他自己的田里面跟自己的子女一起做事，同时他为路德提供保护，吩咐他的仆人不可以欺负他。他是说你可以和仆人一起喝那些仆人打来的水。所以我们看到是波阿斯是实实在在呢，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愿意怜悯人的人，一个乐于同其他人分享自己所有的人。所以他不单是口头上一个讲啲属灵的一啲嘅空话，他是真真实实在生活的层面，就是自己的行动上面来彰显他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么跟住咧，我哋睇个好紧要一段嘅对话，呢、这个就系十至十三节。喺呢度咧，路德问咗一个好深刻嘅问题。呢个问题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咁样去问上帝，而且喺我哋嘅生命里面，似乎冇咩其他嘅人，冇咩其他嘅事，比呢个问题嘅答案更加紧要。呢个系路德苦苦叩拜，佢喺地波阿斯地佢嘅恩典咧，佢又感谢。佢对佢讲：，佢话我系一个外邦人，点解我蒙你嘅恩典咁样嘅顾恤我呢？呢个系第十节。大家想想，我是一个外邦人来的，我为什么我蒙你的恩典，你这样的来照顾我呢？路德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摩押人，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这个是在我们一般人看来的自己没有什么翻身的机会。但是呢，路德对这件事从来没有怨恨过，他只是很平静的接受这个事实。他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不是犹太人，他并没有期待其他人会恩待他，他心中没有这个期待。因此面对波阿斯这样的恩慈和良善，路德呢心底十分的惊讶。咦，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外邦人，我没有期待你们会对我这么好的。咁路德咧同我哋今日大多数人唔同嘅，我哋今日大多数人都期望人又对我友善嘅。如果唔系，或者用我自己嘅权利受损，哪怕系好轻微嘅受损，我哋都会震惊，我哋都会怨恨，我哋都会好嬲。但系路德咧，佢为咗别人善待自己而苦苦就对叩拜。感恩以表达自己的不配。一个骄傲的人呢， 是通常是很难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的。而一个谦卑的人呢，越是在自己被仁慈对待的时候呢，就越更加谦卑。而路德呢，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在十一节到十二节，咁路德就问波阿斯，佢话你点解咁样照顾我呢？啊，呢个问题嘅佢问得好好嘅。我哋谂下，谂多一层，波阿斯点样回应佢呢个问题呢？我哋睇下经文讲，佢话自从十一节到十二节，佢话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嘅，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众，这些事人呢全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大家留意啊，留意个波阿斯点样回复路德。波阿斯有冇讲哇恩典系冇条件嘅？波阿斯系咪咁样回应佢？系咪？唔系，波阿斯唔系咁样回应佢。波阿斯话：因为你爱你嘅婆婆，并且咧你愿意离开你嘅父母，到呢啲你唔认识嘅人当中。是照顾你的婆婆，这个是波阿斯的回答，是不是？波阿斯这样回答。请问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作者希望我们认为呢，路德对纳俄米的爱就换回来换取了波阿斯和上帝对他的恩惠呢？作者是不是希望我们认为这个恩典是可以凭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可以争取得来呢？我想不是，我想这个不是作者的意思。我们想想，假如波阿斯对路德的恩惠是路德自己争回来的，争取的，咁样我哋就应当将路德视为雇主波阿斯提供父母一个雇员啊，呢个好现代社会嘅观念，因为佢所做嘅系咁样伟大，以至于波阿斯咧必须要偿还佢，系唔系咁嘅意思呢？唔系，呢个绝对唔系作者希望传递给我们的意思。因为第十二节那里讲得很清楚，波阿斯与路德的关系不是一个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在十二节经文里面，波阿斯讲上帝，那个上帝为了路德对纳俄米的爱而赏赐他，在上帝在背后赏赐路德，波阿斯不过是一个器皿。这一点我们一阵间可以从纳俄米的身上，一样可以从这个路德的下边的身上一样看得很清楚。请大家注意十二节这里讲，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路德并不是上帝的雇员，并不是上帝为他为上帝做工，而上帝都不是一个按劳复仇的一个雇主。事实上呢，上帝好像一个拥有很宽大翅膀的一个鹰，而路德呢就是一只很小的受到威胁的甚至是受了伤的那个小鹰，他来到 那个大鹰的翅膀的底下寻求庇护。所以十二节经文这里讲，上帝赏赐路德，正是因为路德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这个主题都是旧约圣经一个反复强调的一个教义。如果我们读到诗篇的五十七篇第一节，诗篇的五十七篇第一节就讲，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大家注意，讲因为这个词，因为呢你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为什么上帝会怜悯路德呢？因为他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路德愿意离开他的父母在摩亚地为他提供的保护，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这个就是全能上帝翅膀的保护。或者换一种的讲法，就是路德离开自己的家乡，路德爱他的婆婆拿俄米，都是因为路德投靠上帝的结果，他都是他得到上帝应备的那个的明证。那神的护佑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出戏叫做圣雄甘地 Gandhi， 就印度的国父，1982年拍的一部很奥斯卡的经典的影片 Gandhi。 他有一幕在南非那里拍的，有一幕是讲那个年轻有意气风化的那个印度的律师，刚刚在英国拿到的律师的牌，在南非开业，与一个白人的牧师一起散步。这个在当时的南非呢是违法的，他们就被一群不太友善的白人的青年呢看见，这些白人青年就来攻击他们。幸好呢那位带头的年轻人的妈妈在窗户看到他们这些人作为，就在窗口呵斥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径。那他两位就继续散步，牧师就地跟甘地讲，他说我们今天的运气真好，真是好。那甘地就说，我以为你是一个属神的人。那那位牧师就回答，是，我是，但我不相信神在每日计划事情的时候会将我纳入他的考量。这是其中一个的一幕。这里呢其实就反映出那个导演的神学，反映出导演的神学。神的护佑呢跟我们日常生活好像没什么的关系，神的看顾呢是一样很粗壮的东西。请问我们基督徒是否都有同这位的牧师的神学类似呢？就是神是全知的，是全能的，是全善的，都是全爱的，不过好像和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太多的拉杆，和我们的生活是抽离的。是不是这样呢？路德的经历就正正告诉我们，神正正在我们每日的很具体的生活当中来彰显祂的同在和祂的看顾。当我正在准备这个灵修的时候，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 我都听紧一首个粤语嘅歌曲，正系听紧，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啊，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啊。呢首歌咧都系1982年嘅歌，嗰出戏都系1982年嘅，咁啱。嗰、那个歌都好好听啊，嗰、那个词都写得好靓啊，唱嗰个歌曲咧。是汪明荃啊，荃姐都是一位基督徒，大家知道。啲歌词里面有一句真系好有意思。个最山也有天注定，白云天白云明，但求有山水共作证，系咪？系咪呢首歌？嗱，呢一句歌词好有意思嘅，其实好好深嘅神河喺里面啊！佢两次讲到天，一次讲到命系嘛？佢两次讲到天个。佢呢个作者啊，呢作者系邓伟雄啊，我唔知嗰个作者呢位嘅人生系咪一个基督徒啦，我就唔知啊。佢想表达乜嘢嘅人生嘅态度咧？是消极呢，定还是潇洒呢？他想表达什么的人生的态度呢？我们很多人，即管是不信神的人呢，很多人都相信我们的命运呢，是被冥冥之中的一个的 power， 一个某种的能力所掌管。人咧系冇办法抗衡嘅，好多人有呢种观念，系咪？即管唔系基督徒，有呢个观念。我哋作为基督徒咧，就好清楚知道嗰位咧，其实就系创造宇宙万物，同埋赐予并且掌管我哋生命嘅上帝。呢位嘅上帝咧，喺时时刻刻、每时每刻喺我哋嘅生活、喺我哋嘅身边，就系呵护我哋、照顾我哋、供应我哋嘅需要。尽管有多时候咧，我哋唔系完全嘅明白佢嘅护佑。尽管有嘅时候咧，佢容让我哋经历苦难，好似拿俄米一样，但系。他从来不会误事，他不会耽误事情。正如这首歌所唱，我们不用埋怨，但我们有心靠。路德就是这样，路德他正正就是这样的人。今天我们都是移民，我们当中哪个移民有路德这么惨呢？有哪个够胆说自己比路德更惨呢？但路德他没有埋怨到，他就是教徒，他愿意来投靠以色列的神，那神呢就恩庇他，就赐福给他。最后我想讲我的故事，讲我的见证啊，这个是一个普通基督徒的故事。这位基督徒呢，这个名字叫做 Robert Matthews，他是用第一人称讲的，所以我都原话呢用第一人称来讲这个故事，讲自己的见证，讲神怎样去眷顾一个人。那在9/11之前的几个礼拜，就是我和我的妻子准备迎来我们第一个小孩子的前几周，我的太太就决定呢在 California 他的妹家是待产。在2001年9月11日的早上，那天我就驾车送我太太在机场，他在车上就祈祷，求神可以保守他的妻子旅途的平安，祝福他的行程。他们刚刚讲完阿门，突然间个车又听到一声嘅巨响，车喺度震得好紧要，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佢行出嚟，原来嗰个车胎一个车辘爆咗胎，我就好赶紧就换咗嗰个新嘅胎落去，就即刻揸喺机场。不过非常遗憾咧， 妻子都未错过了个航班，我就好沮丧，好郁闷，都有对神不敢讲出来的那种埋怨。我们就好扫兴的就开车回了家。我们是不是等待这个时候呢？我是纽约的父亲就可急可怜地打电话找我，他问我 我妻子坐的航班是哪一个航班 number。 他以为 我的太太呢上了飞机，我就很失望地告诉他，我说没有，我的太太未敢上飞机。他爸爸又告诉我，他幸好你坐过那班飞机，刚刚那个飞机呢他坐那个航班就撞了纽约世贸中心南侧 那个大厦。我就被震惊，哇，讲不出话来，我就真的很震惊，一听到这个就很震惊。我就很感谢神啊，他垂听了我的祈祷，保守了我的妻子，他是肚里的 BB。 如果不是车胎爆了胎的话，我一定，我太太一定上到那架飞机，那一定是没命的了。所以我为我刚才呢心里的沮丧，我们的地神不敢说出来的埋怨呢，觉得自己很羞愧。神的意念真是高过我的意念，他无所不知，所以呢他就用自己特别的方式也就保守了我的一家。他父亲还打电话问我，他说我要去灾难现场去救援。他已经，我父亲已经退休了，他说他不可能在电视机旁边看着这件事发生，是自己不做任何事，我一定是 去现场去帮手做事。所以他父亲很坚定要去现场，而我呢就很担心父亲的安全，因为作为一个仔，这个是对父亲所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亲情。但是呢我对我父亲的挂虑呢得不止远远不止那么多，因为我父亲还没有信主，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主耶稣掌管。我不是自私，我真是担心万一我的父亲如果在灾难现场如果遭遇不测的话，那他灵魂的归属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他说是地狱的，这个正正是我所不见到的人间最大的悲剧。这个悲剧比911事件的悲剧重大重严重。所以我和我父亲据理力争，我就劝他不要去，不要冒这个险。但是父亲显然呢已经作出了他的决定。他在挂电话前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就是这样说，他说万一我出了意外的话，请你照管好那个重产妈妈讨你的孙。这个就是最后我和我父亲最后一次的交谈。没多久他就在救援的现场遇难。很快我们上帝垂听了我保守我妻子安全那个祈祷所带来的感恩与喜乐，很快我就变了就是愤怒。我对我上帝，我对我父亲的死，还有我对我自己都很愤怒，充满愤怒。我无法原谅自己和自己身边的所有人包括上帝。我不明白那个慈爱的上帝为什么不垂听我多年来为我父亲灵魂那个的祈祷。我更加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他愿意拯救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为什么不愿意拯救我的父亲。所以两年多的时间我很痛苦，我很愤懑，很沮丧，我在失落，在彷徨当中生活。我们上帝允许我父亲死，没有给他时间和机会 听到拯救佢，我对呢一点耿耿于怀，我充满咗怨恨。我个仔已经两岁几噶啦，佢从来未见过佢嘅爷爷。我个父亲未有接受过主耶稣基督，我都未有真正嘅机会同佢讲再见。我一谂到有一日我会喺天堂里面享受主嘅福乐，佢眼睁睁地望住我自己的父亲在地狱里面忍受痛苦的时候，我的心都在流紧血。感谢主的就是，原以为我的心就这样在痛苦当中漂白，似乎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日改变了。两个礼拜前，我同我嘅妻子同埋孩子喺屋企里面，突然间有一个敲门嘅声音，我哋都唔知道边个呢个时候会嚟敲我哋家嘅门。于是我就出去开门，就见到一对嘅年轻嘅夫妇带住一个好细嘅细蚊仔，企喺我屋企嘅门口。我问佢：你要揾边个？嚟嘅嗰个男人呢，就望住我，等咗一阵，佢又当住我问。他说：请问你的父亲是不是叫做 Jake Matthews？ 我说是。他有什么事呢？谁知他你的握住我的手，很激动地说：哇，我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你的父亲，但是我见到他的仔一直是万分的荣幸。原来呢，他的妻子呢当时在世贸中心工作，那个飞机撞击他大厦的时候呢，他正在 office 做紧嘢，当时他的妻子应该很大肚，有细蚊仔吓，大厦咧就摇摇，大厦咧摇摇晃晃，好恐怖。好快就眼见佢嘅腹中嘅仔好快就可能就会被呢个大厦所淹没、所埋喺底下。的确喺呢个时候咧，我父亲就发现了这个孕妇，就抢先一步弃救了她，将她很艰难地背着她一步一步地走出那个危险的境地。我一听到这个见证，我就滴下眼泪流出来。我就知道父亲呢是因为救人才是遇难，这个与她的个性很相似，我对这个很不觉得出奇，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因为父亲在电话里面跟我讲最后那句话的时候，我都已经预感到可能会这样的结局。这个男士跟着来很正常地讲，他说有一件事你绝对可能想不到，但是呢我一定要给你知道。他的妻子就告诉我，他说 在你父亲救他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呢向他的父亲讲主耶稣，并且带领他的父亲呢作了绝志圣主的祷告。他的太太说，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么多人的里面他选择来救我，当时很混乱，很多人可能是因为我肚里面有 BB 啦。他自己说，他说那天真的很奇怪，因为当时大厦在转啊，喺度摇摇欲坠，个样子实在系太恐怖。我冇办法对佢讲主耶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哋两个真系被埋喺一个废墟嘅底下，我自己就会喺天堂。但我点忍心用一个为咗救我同埋我肚里面 B B 一个愿意舍弃生命嘅人，因为不知道主耶稣的救恩而起地狱呢？倘若我和你父亲那天真的在逃离大厦的过程中死了的话，我无论如何都要带你的父亲去天堂。所以在那个很危险的环境里面，他一面地背着我在找那个出路去走出去，一面呢我就跟他讲主耶稣。他说你放心吧，你的父亲的绝志呢绝对不是敷衍我，他的信仰呢是真实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两年来我不定的在寻找你父亲的那个的动力。但我仔现在出世两年多，我都觉得起名叫做 Jacob Matthew， 就为了纪念你的父亲救了我和我的孩子。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我真的忍不住就走了出来。更加重要的是，是主知道我的心，所以他就派了他的使者亲自改开了这两年来一直是我心中无法打开的那个结。他说，我慈爱深实的上帝啊，原来你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你掌管万有，你用了一个很奇妙的作为，在这样很特别的环境当中，在人的眼中看来是一个灾难的那个时刻，你用了一个你自己预备好的器皿，帮助我一个很刚硬心的父亲可以起到主耶稣的怀抱。真的是感谢主耶稣。这个就是这位的 Rob Matthew 自己的亲身的经历。现在我们回到路德记的第二章的第十节，这里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蒙你的恩典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因为路德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路德他承认自己需要帮助，结果仁慈的上帝就真实的帮助了他。其实人是很脆弱的，人类社会充满着邪恶。上周大家知道，在美国的 Florida 那个同志的夜店发生枪击案，都杀了50人，就伤了50多人，罪人来杀另外这个罪人。你可能会伤害其他人，你可能自己都成为了受害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全能者的庇护。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求神来庇护我们，神就必定会恩庇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全能的父，你的护佑能在这个世界都能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主，我们多谢你，我们何等卑微的人，主你看顾我们，让我们在圣殿中有听你话语的时候，都有享受主你同在的时候。主耶稣，求主你将这个信靠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每时每刻好似路德咁样谦卑承认，我哋需要你嘅护佑，需要你嘅保守。我哋多谢你，听我哋同心嘅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嘅名，阿门。